是的，天父，我们敬拜你。生命团契是爱的团契，生命团契是主的身体。今天是你圣灵联络我们，把我们从宗教、从体制当中分别出来，让我们在这里共同的相聚，因为我们生命相通，连结一体。主啊，你今天使我们在爱里合而为一。主，我们敬拜和赞美你，感谢你来带领我们的敬拜。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我们亲爱的陈老师啊，来分享话语。老师，请。
各位生命团契的家人平安，刚刚在唱这个等候神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动。那今天来这里分享生命团契呢，我就想到这个是在完成戴志敬老师的遗愿。当他带领我走生命这条路的时候，这个大概是在15年前吧。15年前，他告诉我。永杰，你不要说你要做多大，你去带一个生命可以翻转的人就好。那当时我是在澳洲接受装备，结果神把我带回到台湾，那真的神真的给我一个，我就祷告神真的给我一个，是华航的空姐，叫做佳丽。那当时呢，为了扶持他，我搬到他家去住3个月。在这个3个月中呢，戴老师释放他的负担就是生命团契。15年前，他就用手稿写完手稿之后，就用传真传过来，然后呢，我就帮他制作成节目，总共有12讲。到最后呢，我跟牧主在悉尼也开始了生命团契的实习。后来直到2013年，戴老师叫我进中国，我就进了中国。那戴老师为什么他要谈这个生命团契呢？他就说：“永杰啊，我跟你讲，这个教会现在哦，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做教会，因为地上的教会让人感觉不到圣经上所指的教会的实际，所以今天呢。”我们为什么需要重新定义教会？那生命团契呢？今天我整理了12章，在第一章来讲，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教会。那重新定义教会不是我们重新定义教会，是要回到圣经的实际来看，到底教会的意思是什么？教会的原文，希腊文叫做 ecclesia。就是从哪里呼召出来，也就是蒙召的会众的聚集，蒙召会众的聚集，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然后归到主的名下，然后呢彼此连结的属灵身体，以基督为头的，这个叫做生命，这个叫做教会。但是呢，戴老师为什么这么大的负担呢？自从我认识他，他天天呢就跟我讲一句话：教会没有路，教会没有路。所以他说这是他一辈子最大的负担，就是回到什么叫教会的实质。好，那教会叫做蒙召出来的会众的聚集。那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2章42到47节。这里谈到圣经中的教会的实际，也就是初代教会到底是怎么样形态？他们在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有真理的根基，彼此交接，也就是有真实的交通，掰饼、祷告，有敬拜的生活，天天同心合意的聚会，天天有没有看到？天天同心合意的聚会，凡物公用。所以这个团契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生命流的群体，而不是一个活动表的组织。它是一个生命流动的，不是一个活动表的一个组织。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的时候，2章的时候可以看到初代教会当时的情形。好，那呢，我们再来看戴老师的生命团契的他的遗愿。跟宗教 体质到底它有什么不同呢？好，首先呢，生命团契是基于圣灵的连结，也就是有机的教会，有机的连结是用圣灵来联络在一起的，不是人设立的会员制。现在有些教会都成为会员制了，你就要加入会员。我记得我在悉尼的那个这个卫斯理教会的时候，他们就要不止你要受洗，还要过会，就是你要加入他们的教会的会员，叫过会，过会制度。哦，而再来，生命团契它强调是生命的交通，不是听到出席率，不是主日出席活动而已，它是活出门徒的生活，不是主日的这种主日敬拜而已，而是落实彼此的建造，不是上对下的阶级制度。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生命团契教会它到底本质是什么。好，那宗教体制的危机到底是在哪里？好，宗教体制的危机就是有形式的敬虔的外貌，背了敬虔的实意，它并没有一个真正敬虔的一个实意，有固定的讲台，缺乏真实的交通，也就是一个人听一个人讲，万人听，就一个人讲万人听的这种讲台，没有实际的一个交通跟相交，有计划表，没有神的流动，因为已经在体制里面体制里面，一个体制一形成之后，圣灵就在很难在里面来流动，还有聚集的成体，就是灵命枯干。所以属灵领袖若不觉醒，就会将神的家变成人的会堂。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或许你会觉得教圣经所启示的教会跟我们实际上现在教会是不太一样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至少我在30年前信主的时候，我常常很迷惑，我常常会觉得这个教会怎么感觉上呢跟圣经所启示的教会不太一样呢？那当然我也找不到答案啊，因为大家都这个样子，就好像哦，这样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直到我认识了戴老师，戴老师呢把这样一个属灵真理跟我启示了。好，那戴志敬老师为何提出生命团契的定义？他是要回到圣经中家与身体的图像，就是恢复到教会原始的模型，脱离事工中心为中心的教会逻辑，就是教会是神的家，那既然是神的家，基督的身体，那为何没有家的感觉呢？而是一个事工的形态的感觉呢？好，是转向以生命为中心，生命影响生命，属灵的复制是门徒的系统哦，而实现真正的门徒的培养，使聚会成为灵与真理的敬拜，而不是只有活动而已。所以戴老师的负担是他要把这个教会真正的意义给带出来，而今天教会制度化、组织化、专业化，却失去了家庭性、交通性、圣灵的有机性。好，家庭性，如果教会是神的家，你的家可能四分五裂的，为什么？因为可能在四五个地方聚会，不然至少两三个地方聚会，然后两三个地方聚会的时候呢，体制又不一样，可能有的在三次聚会，有的在家庭聚会，有的在这个堂聚会，有在那个堂聚会。那如果你的家都没有办法整合在一起，那教会是神的家，这种家庭性等于荡然无存，交通性没有所谓彼此相交的。我们再看到在家中小孩子是怎么长大的，小孩子不是上课长大的，小孩子是经过交通长大的，大人跟他共同交通有联系来长大的，而整个教会他是靠着圣灵联络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这个团契必须是真信徒的团契，是借由圣灵来联络在一起的有机教会。所以生命团契不是名称的更换，而是结构与核心的重生。所以我们今天谈到生命团契不是在做一个什么新的东西，而是 回到我们圣经的本身的真理来做实行，而牺牲的回应实践是建立末世的新皮带，以圣灵为中心，不是靠人推动，是神自己来吹气。门徒为根基，不是聚众听讲，是天天要跟随主。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坚持周一到周五，我们十年如一日，已经在中国有12年，天天灵修，天天掰饼聚会。因为当我们灵修领受神的话，也像掰饼聚会一样，像掰饼聚会一样，掰饼就是饼，就是主的话哦，然后有活水的一个浇灌。那小家的心态不是大聚会大散，是彼此相顾。也感谢赞美主，因为中国的一个环境让我们能够用小家的方式来聚集，因为也不能太多人，是不是？那拆派为使命，不是留人建堂，而是兴起工人。所以现在尾声在生命团契的几乎都是被拆派出去做小家长了，除非说年纪比较大的，不然大部分现在尾声在西山这个生命团契的大部分都已经是小家长。那如果你还不是小家长，你要起来，你要被差派起来，至少要做西二，要起来参与服事，不是在会谈再继续听到的信徒。所以属灵团契的本质是，我们看到约翰一书一章三节，这里就是谈到相交的很重要的基本的本质。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你有没有看到约翰说他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就是当初他跟着主耶稣，他看见了，他听见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就是他把所看见的所学习的跟他们来交通相交。因为使徒乃是与父跟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这个整个教会是神的教，不是人的机构。人的机构现在呢，已经教会尤其是大型的教会已经成为人的组织、人的机构、人的管理。所以教会的复兴不是修补制度，而是重建生命，回归到生命的这条线，回归到圣灵的引导，回归到基督的身体，建立真实的团契，而回归到生命，就是不是超越这个体制，超越这个形式主义，而是能够恢复被圣灵所引导。所以我们不再以出席率、事工量、奉献额来定义教会。神正在吹起他的风，召聚那愿意回归生命、回归圣灵、回归身体的人。所以生命团契是被圣灵连结的群体，是幕后心腹的预备，是主身体的建造。愿我们不再问你有没有去教会，而是要问你是否活在团契中，彼此建造、彼此交通、彼此合一，这才是教会的原貌。所以你现在有一个团契，让你可以怎么样，可以彼此建造，能够彼此交通，能够有合一。纵使我们是在网络上，比如说我现在在跟你们交通，我们是整个跨越整个中国的全境，我不感觉好像你们离我们很远，而是我在同一个邻里，在一个圣灵带领里，我已经跟你们同感一邻。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什么叫做生命团契，实际上是要回到初代教会的一个定义。到底教会是什么？是蒙召会众的聚集，蒙召会众的聚集，让我们的聚集不再是一个宗教的俱乐部，不再是一个人的组织，不再是一个宗教的体制，不再是一个没有金钱实意的外表，而是真正的能够有生命的连结，不是以事工为导向，而是以生命为导向，实际连结的一个团契，能够以圣灵为中心，门徒为根基，小家为形态，差派为使命的这种团契生活。所以愿神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兴起西山生命团契，成为现今的新皮带。好，那首先呢，我先来谈谈生命团契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它就是地上 真信徒团契，也就是真教会的一个代名词。好，那接着呢，第二讲谈到的是点燃火种的家园为闪扬而设的幕后照幕。火种家园，为什么说是火种呢？每一个来到尾声生命团契的，你就是一个火种，你就是你家里的一个祭司，你就是要恢复初代时候教会的一个真正神家的一个教会。所以这是一个火种的家园，是一个真信徒的团契。这个假的信徒很难在这里打混的，很难在这里打混的。他只要不渴慕神的话，不追求神的话语的，基本上他在这个团契是没有办法存留的。而为什么说是闪扬呢？在中国地方有太多的人已经流离失所。那流离失所的原因有很多的原因呢、啊、流离失所原因有很多的原因。有的是因为到外地去打工，有的是到外地去照顾孙子，有的是在教会受伤。其实在外面没有去所谓的现在不管是有形的教堂聚集的，还是所谓大家认为教会聚集，太多太多了，都是在外面流离失所的很多。那纵使有去教会的也是一样的，也感觉上找不到家。所以呢，今天生命团契呢是在点燃的火种的家园，为这些闪扬而设计的幕后的帐幕。而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教会，在一个体制里面，在一个宗教的形态里面呢，这一种形态逐渐的瓦解。为什么瓦解？因为圣灵不在里面工作。圣灵不在里面工作的时候呢，因为圣灵不工作，里面纵使听到也枯干。所以我在记得我在追求的时候，那时候2002年我到了澳洲，然后我跟聚会处的人聚会，聚会处的聚会呢还不错的，因为他们是根据这个尼托森的这种小组聚会的这种方式来聚会。后来我到了那个悉尼的卫斯理宗的聚会，那呢到那里去聚会的时候呢，感觉上呢好像教会非常的大，非常的有钱，非常的热闹，但是教会让人家觉得非常的质疑。当我到这样一个教会，这样一个架构里面，外面什么都有，非常的富有，可是呢我到里面去看的时候呢，尤其在中文堂里面，我看到几乎都在打瞌睡的，都在打瞌睡。因为上面讲得到他没有办法带下圣灵的工作，所以下面就一边听一边打瞌睡，一边听一边打瞌睡。好，那我也在新年的时候，我曾带我的女儿到了那个教会，华人的教会，华人教在我家旁边。那我那个小女儿那时候才十几岁，很奇妙，就是怎样呢，只要牧师一开口讲到，她就开始打瞌睡，牧师呢嘴巴闭起来就醒了，好像挺奇妙的，我就觉得她怎么这么奇妙。所以呢这让我们去想到，为什么教会里面你这个道没有办法带下圣灵的工作，让人家听了之后是非常想睡觉的，是非常想睡觉的，哦，非常想睡觉的。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来看到底这个帐幕到底是什么？这个帐幕代表是神的同在。今天我们的聚集是不是有神的同在？而最糟糕的一点就是，大家把教会当作是教堂，就是教堂要看到一个实体的建筑物，这才叫说教会。它哦，就是要有圣诗队的，要有这个讲台哦，要有长条的这个椅子，要怎么样一个形团才叫做是教会？所以呢，这些都是让人家觉得很疑惑的。那回归到圣经，圣经没有这种形态呀、啊。那这些东西是跟谁学的呢？其实上是跟外邦人学的。这种教堂的形态呢，实际上是跟外邦人的庙堂所学的。当初君士坦丁大帝啊，哦，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主后300多年的时候呢，因为皇帝都信主了嘛，所以很多不信的就呢挤进了教会，事实上他们都假信徒，那就把 一般外邦人的习俗，一般外邦所做的那种大大的庙会的那种所建的那种教堂，全部都带进了教会，才会变成这样子。不然你看到这一个使徒时代的教会，根本他们都在家里聚会，为什么？因为他们是遭逼迫的，他们要抓去喂狮子的，哪有什么大教堂可以聚会啊？有了，就是犹太教堂。那犹太教堂是一个宗教，主耶稣呼召他们从哪里出来？所以经文说，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我就收纳你们。所以主呼召归回一个以生命为导向的，真正的不是在一个宗教形态里面聚集的，不是在宗教形态里面聚集的。所以这是一个回归的呼召，也是一个差派的起点。哦，所以西山生命团契就是一个回应主的器皿。今天你再回到圣经里面，你去看圣经所启示的教会，跟你现在所认识的教会到底有没有一样呢？所以这才是为什么戴老师他这么样的负担，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说：“永杰，我一定要把这个写清楚，我一定要把这个交代清楚。”哦，那感谢主，我就是帮他制作这一套节目的人，这个传讲的人哦，让我更深入的了解什么叫教会。好，那什么是生命团契呢？它不是一个活动或聚会的形态。生命团契不是一个活动或是一个组织结构，它是一个圣灵引导中真实相连、彼此建造、共赴国度使命的属灵群体，而建立在属灵合一上，不是建立在人情制度或出席率上，而是建立在基督为中心、圣灵为引导、生命为根基的属灵合一上。这几个词非常重要。基督为中心，如果说你今天来到西山灵修，你不以基督为中心，你只是想来这里拿资料，到最后你也是会被神刷走的。因为这里是在建造基督的身体，圣灵引导。当你看懂了什么是教会的时候，你就知道如何被圣灵引导，然后来建造你的生命，来建造你的生命。当然我们所讲的是这个体制的问题，在体制内的不管是三自教会还是各个团队的体制、家庭教会体制，我们不是在批评里面的人，里面都有好多好多爱主的人，但是他们从受洗他就好像就在这样子，他就认定说教会好像就是这个样子。实际上要回归到真理里面去看真正的教会到底是什么。好，那三大核心的特质：真实相连的关系、持续成长的生命、差派出去的使命。所以在生命团契里面，你真信徒团契真的有一个相连。所以我现在鼓励各位今天来到听的，尤其是已经是组长或副组长级的，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付出代价，尤其是你要成为你家里的祭司，从你开始，你要成为一个真正家庭的祭司，建立家庭的祷告祭坛。假设你的丈夫不信主，还是他是挂名的哦，因为这个信仰啊，然后去受洗的是挂名的。这时候你要起来组织他，把你这个福音从家庭开始传给你的妻子、丈夫、孩子。孩子已经出去外地了，你要想办法为他代祷、为他祷告，让他再回到基督的身体里，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在这里就是也是鼓励大家哦，要整个你要是你是家庭的一个祭司，是家庭的一个祭司，你要起来组织聚会，你要付代价的。你不能只有就只有好，我就习惯我就去聚会，反正我为什么那么多事呢？你要起来付代价的。好，持续成长的生命，每一位成员都不是旁观者，而是被主亲自牧养、更新、差派的门徒。每一次交通、每一次灵修、每一次门训，都是进入基督丰满生命的过程。好，所以呢，生命团契不是终点，是出发点，是主差派我们成为点火者，在城市、网络、家庭中建立属灵的会幕。 所以你要知道建立属灵的会幕，你家就是个属灵的会幕，你家就是个聚会点，你要把你的家打开，你从你自己一个人开始，开始祷告神给你一个希二，就是第二个，两个一起，然后呢建立一个属灵的会幕。所以每个委身在生命团契当中的，今天你来听到这堂课，你就应该就是点火的人，你要从那个宗教的那个体制形态里面出来，因为那里没有一个真正团契的一个实际，没有一个团契的实际，而是要调整。若是你是教会的负责人，你应该去思考你的教会应该要转成怎么样的形态，成为使徒行传时代的一个模式。所以我们在看到使徒行传二章四六到四七节，他们天天同心合一，恒切在殿里，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存着心用欢，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所以西山生命团契不是副食品，而是平台的核心本质。所以我们虽然西山灵修在空中是打空战的，他是在空中给你们做牧养的，给你们建立信仰的根基，在地上愿你们都找到真正可以在连结的真信徒团契，但是要从你自己开始，就怕你里面有很多的拦阻，有很多那种宗教的想法，而且还不愿付代价，所以你永远就没有办法有人跟你一起团契。生命团契属灵生命必须是在团契中被成全的，属灵火种必须在团契中被识别的，属灵差派必须在团契中被释放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这个团契要成全你你要成为火种，而且呢你要被差派。那接下来呢，打破一些迷失。打破迷失三是不是形式乃是灵里的连结。有些人认为说这个网络聚会不算是聚会他们觉得网络聚会不算是聚会，我们现在是实体跟网络的聚会，真实的合一不是在肉身靠近，而是灵里的连结。圣经从未将地理聚集视为教会的标准，反而强调在同一个圣灵里交通，同心合一的祷告，彼此成全和建造。若你在网络聚会中和弟兄姊妹一同读经代祷流泪悔改，那么正活在正式的会幕当中。所以会幕是什么？借着网络这个电脑这个时代，它已经打破了时间空间上的一个拦阻，让你真的能够进入一个属灵的实地，能够在邻里相交交通，同心合一的祷告，是不是？所以这个网络聚集，这是在这个时代主的恩典。还有弥世二世线上只是听讲而已我们是门徒，不是你今天不是来当观众的，我们是每日灵修、灵粮供应、小组的交通、身体的连结、门徒的差派，是火种的复制。所以呢，牺牲本身它不是一个直播或是广播节目。我被呼召来到中国的时候，当初我叫大家写心得，后来大家都不写了，我就跟大家讲，如果都不写，我就关闭平台，因为我的呼召不是要来做广播节目的，不是要做直播节目的。我被差派到中国是要来建造教会的，但是问题什么是教会呢？什么是教会？我非常努力了12年，我希望帮助教会能够把西山灵修这么好的，我每天出来，每天很早就起床，然后呢整理这些信息，我希望他们带进教会里面去实行。但是12年来我发现没有办法，因为新酒没有办法钻在旧皮带里，新酒没有办法钻在那个旧体制里面，因为它是一个体制，它没有办法承接这个新的圣灵浇灌的东西。甚至只要这个神的话一进去，这个圣灵浇灌一进去，开始就有人有意见了。因为有人说，我就不想那么早起来，为什么要辛苦呢？那么辛苦呢？还是有的同工，如果把西山灵修带进去呢，可能又形成什么呢？可能形成教会的一些同工牧者呢，又开始起来反对了，甚至有的变成怎样？变成更糟糕了，就开始去公安那里检举你了，让你给你找了很多的麻烦。所以你今天要思想，你今天在信主，你信的是谁？你是以人为中心呢，还是以神为中心？那今天你以基督为中心，所以最近我们在超灵安静等候是怎么样？在超灵安静等候就是你除非与神深深的连结上去， 你知道你跟神的关系，你才能够被圣灵带领，你才可以知道到底你要何去何从，你到底你要去何去何从。所以你不再是观众，你要是成为一个火种，然后被差派的门徒，从信徒到门徒，不止从信徒到门徒，到最后被制作成有使徒性呼召的门徒，使徒性呼召的门徒。因此每日灵修灵粮供应在小组当中，让你们能够肢体连结，能够接受差派，能够火种的复制。你今天来，你不是来这里看直播的，来这里看节目的，而是来在灵线上彼此相交的哦。与你祷告的不是粉丝，是肢体；与你交通的不是网友，是战友，是战友。有没有看到那个生命团契那一个？我说送战友，真诚，我们要到华神去做生命团契，是战友。好，那呢？迷思三，网络没有圣灵的同在，很多人觉得网络没有圣灵同在，网络不是聚会。清晨灵修中的破碎与悔改，主没有时间跟空间的一个限制。很多人都是来到西山灵修重生的，今天你们在这里，我可以跟你讲，现在目前线上286个，我相信几乎 90% 以上的都是来到平台重生的。我可以跟你讲，因为以前连从什么叫重生也不知道，想说我就受洗了，我信主了，我觉知了，我有去教会了，我就是基督徒了，不知道什么叫做重生啊。所以借着网络的服事，能够真的能够真实的悔改，能够得到重生的生命。好，那最重要是信息中的呼召与差派哦。最重要是你今天来不只要重生成为真正主的跟随者，你还要被呼召被差派成为真正的门徒，主的跟随者。唯有如此，你愿意跟随圣灵，就在你身上有路。所以西山是为闪阳设立的属灵家园。那闪阳的现状刚刚有讲过了，中国教会的转型，还有这种裂变的过程，无数真信徒都已经没有归宿。不止在中国，包括台湾，包括澳洲，我所在的这几个地方，有很多他都不进教会，因为他在教会他看不到一个实际啊，而且还被挟制被压迫，他干脆就不用去了，就是这样子一个荒凉的一种情况啊。而这些人不是叛逆，而是可恶，他们不是逃离，而是寻找，他们是闪羊。这些闪羊他们里面有属灵的知觉，他们觉得说诶，好像不太对啊，但是我又不知道不对在哪里啊。那西山呢，生命团契为闪羊设立了属灵家园。所以西善定位不是堂会，不是机构，而是一个为闪羊预备的属灵会幕，一个以每日灵修为核心的建造平台，一个容纳破碎医治成全的爱的家园。所以来到你这里，你有病的得医治，心灵破碎的得安慰哦。所以在这里有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当中啊。好，牺牲的三大结构，灵修是根基，我每天都有灵修，每天与主有交通。所以我说这个假的没有办法在这里生存，为什么？因为他天天叫这么早起灵修，谁要呢？不可能。好，小家是结构，不是行政单位，没有组织架构，就按着神量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微信里面就四五个人一个小家，这是结构。门训是方向，门训是你的生命复制生命，你的生命复制生命，你今天来了，你要生命复制生命，你要成为你家里的祭司，要成立起这一个祭坛，然后带领你的家人、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一起起来敬拜神。我们看到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可以有起来为我们下一代祷告吗？我们有成为家庭的祭司吗？还有现在的小孩子，不要说大的小的，现在有几岁的，五六岁的，十几岁的，还在母亲的这个跟母亲一起住的，跟你们一起住的，但是你给孩子的教育方向到底是什么？还是跟着世界潮流补习吗？学这个学那个吗？要上名校吗？给把自己的经济搞得非常的紧迫吗？这都是你要思考的方向。今天 你委身于主，你委身于基督，到底你要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到底你要带领你的家庭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哦一个家庭？也就是说，你的家庭就要成为幕后的帐幕，你本身就是火种军队的一个。哦，我们这里不谈堂会品牌，所以在这个时代，正在寻找，因为被他建造并成为为他出征的一群人。所以在西山灵修生命团契，我们有四个国度使命：医治宗教的伤痕，宗教的伤痕，很多人远离了，找不到家了。所以我们这次闪阳的会幕，建造真实的连结，我们靠着圣灵联络在一起。如果他是圣灵所带领的，我相信他进来听了我们一堂道之后，有的进来就开始泪流满面的点燃火种的门徒。每一个学员都不是旁观者，而是被拣选的国度器皿，推动有机的复兴。我们不在制度里，而是灵里的自由，让复制让复兴不是不在这个，而是繁殖。好，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使命医治宗教的伤痕，建立真实的连结，点燃火种的门徒。每一个来到这里，你要知道你就是火种，你就是你家里的祭司，你就是你家庭的祭司。从你开始，你就要把家打开，你就要付代价，你就要为你自己的生命开出一条血路，为你的家庭祭坛付上代价。所以生命团契是火种诸生的起点，回归呼召。我们不是在创办一个平台，而是回应一个呼召。今天你来，你不是来参加一个平台，而是你来回应主的呼召，成为一个真正的门徒，成为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预备门徒，我们不是在维持一群人，而是预备一批门徒。我们要扩展神的国度，借着展开会幕。七三灵修是一个帐幕，你就是火种。当你愿意与另一个同伴开始祷告，开始交通，开始委身的时候，你就是在建造一个会幕，就从你家开始来呼召。是不是你愿意起来，愿意起来成为一个建造会幕的人，成为一个家庭的祭司，而让神成为你的神，也去牧养那些流离失所在外面的散羊。以西结34:15-16说，我必亲自做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谈过，有病的我必医治。我相信之前你们到西山灵修的时候，你们或许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失丧的、被逐的、受伤的、有病的。但是你们到这里，我相信世上的被找到了，被逐的已经主把你领回了，受伤的主给你谈过，有病的主给你医治了。所以今天谈到这个生命团契，是为闪阳建造的属灵家园，为幕后点燃的火种军队，在邻里相连的进入帐幕，成为那愿意为主差派的门徒。所以感谢赞美主，今天我来谈这个生命团契，基本上是戴志敬老师，我的属灵指导老师，他的负担，他的遗愿。那我从懵懵懂懂看到教会，我跑了好多个教会，因为我在教会跌倒受伤，看不见路，直到戴老师他写了这个信息，那我就凭信心也建立了雪梨生命团契，有实际的建立。后来在雪梨我们有五个点都要成立生命团契，后来戴老师就让我进入中国。没有想到从西山灵修开始，我相信主的心愿是这个生命团契在中国会遍地开花。有很多人会厌倦的，现在这种制度化、堂化的、没有圣灵工作进去就想睡觉的这种教堂，哦，然后我们就是为这些散羊所预备的。而你今天来到这里，你要成为火种，你要出来，你要付代价，你要开出血路。就如同我跟白灵讲的，你现在不起来做哈尔滨生命团契，你要去哪里呢？你要出来。你要开出一条血路啊，你要自己起来组织啊，是不是这样子？那呢，现在可能是一个思想上的一个突破，也愿我们在场的现在 有280个人，到最后就280个点都是能够成为火种，能够成为帐幕，你能够成为祭司，牧养神家的羊。好，那王伟做结束祷告。
阿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我们愿意成为属灵的火种，我们愿意成为帐幕，主啊，我们愿意把你的生命之火点燃出去，主啊，我们愿意去牧养神家的羊，主啊，感谢你在这里做呼召的工作，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从这个宗教体制当中被分别出来的一群人，我们愿意来被圣灵所引导和带领，因为主啊，我们知道今天你选召我们，就要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成为你所可使用的器皿，主啊，让我们真正能成为点燃火种的军队，让我们把这份负担能传递出去。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愿意在成为代祷的祭司，在家庭当中建立祷告的祭坛，主啊，为我们的亲人，为我们身边的人，为我们的教会来代祷，主啊，让我们真正用生命来复制生命，能传递出去。主啊，感谢你在这里做呼召和拣选的工作，让我们的灵里更加的清楚和明白，知道你今天所带领引导我们所走的这条属灵的道路。主啊，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这里的所有286人都能成为属灵的火种，将这样的生命的信息，将这样的复兴带出去，去带进主啊更多的教会，使更多人一同走在主你所喜悦的道路之上。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恩膏我们，谢谢你恩膏聚会，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阿们。好，把麦克风交给王伟。
好，感谢主，谢谢老师跟我们的分享哈。非常感谢主，因为我们知道在这里呢，很多的肢体，包括呢也有啊在这里临时进入的生命团契呢，想要了解一下生命团契的家人哈，也是我想透过今天的信息呢，愿圣灵更多的给我们开启哈，更新我们的心思，更新我们的意念，让我们真正知道C3灵修带领我们走的就是一条内在生命的道路，是不在一些宗教体制的里面，不以事工为导向，而是真正以生命为导向，进入到成为一个什么属灵的火种，然后做使徒性的门徒。那今天老师信息讲得这么好，那我想呢那我们听了，我们就要付代价去做哈。感谢主，那我们去带动更多的人都能一同来走在这条走在这个生命团契的里面哈。好，感谢主。那我们下面呢就开始进入到一个交通的环节哈。那留在主频道呢是丹东生命团契、哈尔滨生命团契，还有绥化以及齐齐生命团契。那其他生命团契的家人呢，如果有实体的，你们可以做实体，没有实体的呢，我们就可以分组哈。那在这里呢，就是说我鼓励大家，因为我们是蒙神所选召的一群，从世界所分别出来，从宗教体制当中分别出来的，那我们就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圣灵把我们联络在这里哈。那我们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奉献的心智哈，不单我们人要奉献，把你的时间精力还有你的财务你的金钱都奉献，就是说尽我们所能的啊，来奉献在神的面前，是被神所喜悦的，是被神所悦纳的啊！感谢主，愿神也祝福我们的这个下面时光的一个交通分享哈，愿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好，我来做一个简短的一个祷告啊，然后呢我们请丽华姊妹就开始跟我们做分组交通。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你继续来带领我们交通的分享，愿我们把每一个人的感动，主啊的话，主啊都交通分享出来，愿你的灵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感谢你借着老师这样的分享，这样的信息，让我们真正知道什么是生命团契。主啊，让我们在团契当中，让我们彼此的相爱，彼此连接，因为这是一个真信徒的一个团契，你让我们连接在一起，你让我们在这里共同灵修，彼此的相爱，在你的话语当中生命建造起来。主啊，我感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